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恐怖分子破坏文物；美国与朝鲜和伊朗合作过的一些公司现在被美国实施制裁；一名前美国外交官指出，解决朝鲜问题不能够完全押宝于中国方面。另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同北约成员国同仁举行会晤。另外，一名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失踪6天之后，台湾民进党再次呼吁中国做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破坏文化古迹的行为。这项决议警告说，类似近年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所进行的破坏文物的行为，可以构成战争罪。安理会15个会员国所通过的决议，特别点名了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的历史文物遭到恐怖袭击的状况。自从2015年以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经对巴尔米拉珍贵的艺术和建筑宝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破坏行动。这项最新通过的安理会决议谴责那些对历史遗迹、文物地点、历史建筑进行恐怖袭击的不法分子，以及对那些对文物进行非法挖掘、掠夺以及走私的犯罪分子。决议同时呼吁对这些人绳之以法。这项决议提到的文物具有宗教、教育、艺术、科学和慈善等方面的价值。另外，美国星期五宣布对援助过伊朗或者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30名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的这项声明说，他对来自中国、朝鲜和阿联酋的11个公司和个人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们向伊朗转让了有可能推动这个国家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其余19个国家或者个人据信曾经向伊朗、朝鲜或者叙利亚转让，或者从这些国家获取过美国先前制裁令当中所禁止的违法物品。声明说，这些公司或者个人现有的出口管制转让许可将被吊销，任何新的转让许可申请将被驳回。被制裁的公司包括深圳亚太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技碳石墨制造总公司大连公司、北京中科华正电器有限公司、朝鲜的圣币贸易公司以及阿联酋的马布鲁卡贸易公司。与此同时呢，由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It'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get China...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to pay for a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 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两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On the Chinese side,They believe we want to overthrow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是有关朝鲜问题的报道。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不完全重合，解决朝鲜问题不能够仅靠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To try to moderate North Korean behavior.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四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四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美国参议院本周就川普总统的大法官人选格萨奇所举行的确认听证会再次把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联邦最高法院上面。历任美国总统都希望在其中安插忠实于自己和本党理念的人，以提高政府的胜诉率。但是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涉及行政当局的诉讼当中，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近年来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川普任内是否会扭转这种局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标志性口号之一是“赢，赢，赢”，这个态度也体现在他处理涉及政府的每一起诉讼上。例如，他为了落实他颁布的旅行禁令和推翻奥巴马医保，不仅对有关法令进行修改，而且保持愿意谈判的态度，以确保有关诉讼一旦上达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顺利地通过联邦宪法的审查。除此之外，川普还提名与其理念相近的保守派联邦法官戈萨奇接替已故的斯卡利亚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政府胜诉不仅有利于推动现任总统的议程，也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的，而且法庭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但是川普做出的上述努力是否会增加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呢？众所周知，联邦最高法院一旦作出判决，将对全美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赢得诉讼对诉讼方极为重要。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等人对1932年到2015年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涉及行政当局的3778起诉讼进行了研究，并在今年初公布了研究结果。埃伯斯坦教授介绍说，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的历任政府赢得了所有诉讼的2/3，但是自从里根总统以来，历任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里根为75%，老布什为70%，克林顿为63%，小布什为60%。在研究覆盖的历任政府中，奥巴马政府的胜诉率最低，仅为50.5%。埃伯斯坦教授说，
我们发现总体上说，有关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通常肯定会赢的普遍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自里根总统以来，总统的胜诉率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他们当中每一位都较比以前更差一些。奥巴马总统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1800年代以来，在胜诉率的记录方面最差的一位。
一些专家认为，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在行政、国会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当中，行政当局不断扩充联邦权力，势必引起联邦最高法院的警觉和反弹，这在奥巴马任内尤为明显。华盛顿市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伊利亚·夏皮罗指出，奥巴马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记录之所以差，是因为他把联邦权力，特别是检控裁量权视为无限的，并且不顾国会的反对，赋予自身制定立法议程的能力。夏皮罗说
：“His legal team have had a very expansive, a very broad view of federal power that breaks with precedent.”
奥巴马的法律团队打破了过去的先例。认为联邦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体现在刑事起诉、环境法规以及税法等众多不同方面，而非单一特定领域。正是因为司法部过于看重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导致联邦政府在奥巴马第二届任期内，因为各种原因被个人、州甚至众议院起诉。
据夏皮罗介绍，在2015年到2016年的庭审期，奥巴马政府赢了13起诉讼，输了14起诉讼，其中10起诉讼他们未得到任何大法官的投票赞同。每年有近1万起案件经过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法庭同意审理的不超过100起案子。如果政府以某一案件极为重要和紧迫为由提请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法庭很有可能会予以考虑，但这不足以成为他赢得诉讼的理由。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纳什指出，如果要赢得诉讼，代表川普政府的法律团队就必须提出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纳什说
：“He's got to have his lawyers make legal argum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convincing to the justices on the Supreme Court.”
川普必须让他的律师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令大法官们信服的法律论据。这可能要需要他们说明为什么政府一方胜诉对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但这些论据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纳什教授认为，由于川普刚刚走马上任，很难预料他的胜诉率会如何。不过，戈萨奇确认后的法庭格局将有利于川普政府，因为肯尼迪大法官虽然是摇摆票，但他是由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的，仍然被看作是有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迄今为止，川普总统基本上是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争端。一些专家提出，在履行禁令的问题上，他没有无视法官的暂停令，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他未来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达成其议程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将在下个星期和北约成员国举行会晤。在此之前，他因为决定不参加北约外长会议而受到批评。国务院官员说，蒂勒森将于3月31日在布鲁塞尔同北约成员国举行会晤。北约国家外长最初定于4月5日至6日在布鲁塞尔聚会。目前还不清楚新的会晤是否取代4月份的会期。北约还没有就此发表正式声明。本星期早些时候，蒂勒森办公室说，他将无法在4月份参加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会议，因此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对北约承诺的恐慌。川普总统一再批评北约已经过时，但是他的副总统彭斯上个月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美国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表示支持北约。川普上个星期在白宫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后表示，德国拖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款项，并且再次重申了有关北约没有支付公平份额的指称。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蒂勒森在访问土耳其安卡拉之后将前往布鲁塞尔。他们说，有关其行程的更多细节将很快对外公布。预计蒂勒森将出席4月6日至7日川普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的会晤。本周早些时候，白宫宣布川普将参加定于5月2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并且在4月12日主持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的会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地扩建破冰船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的研发速度，降低制造成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起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福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1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福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白宫方面宣布，联邦政府准备修建奥巴马政府2年前拒绝批准修建的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油气管道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说，美国政府部门已经给 TransCanada 公司签发了许可证，可以构筑这条油气管道。美国国务院并且表示，这样做的目的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这么做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
事实上，这笔对美国能源领域价值80亿美元的投资被拖延了这么久，这显示了我国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如何没有为民众和企业服务的。如今，我们开始纠正这些错误。今天我们采取了又一步骤，把美国民众的就业、工资和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条计划中长达1700英里的管道，设计的目的是要将83万桶含有沙子和沥青的原油从加拿大的阿尔伯塔输送到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内布拉斯加州，然后通过现有管道将原油运往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去年9月，奥巴马政府暂时下令停止这条管道的建设，希望能够重新审查这一项目的方方面面，但是美国联邦法庭裁决说这个项目可以进行。这条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道的建设，在美国印第安人和环保组织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些组织针对这一项目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抗议，担心输油管道的建设将会给当地的水资源带来污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伦敦恐怖事件方面，伦敦议会大楼周围的街道星期三恐怖袭击之后呢，目前已经解除了封锁，当地又出现了成群的游客。袭击者马苏德星期三开车冲撞西敏寺上的行人，造成3人死亡之后，又持刀杀害了一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10人。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进行，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逮捕。目前警方的调查重点是马苏德，一个在英国出生的英语老师，为什么以及如何变成了极端主义分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警方在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展开调查，过滤了英国伯明翰市所有与凶手有关的地址。哈利德·马苏德星期三制造了震动英国首都心脏的恐怖袭击事件，他在作案时被击毙，目前有更多的人被逮捕。警方已经查获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数以千计的物品，并且正在审查大量的电脑数据，看英国出生的职业犯罪分子52岁的哈利德·马苏德是如何激进化的。马苏德又叫阿德里安·拉塞尔·艾贾奥，他在行凶期间被击毙。目前调查的主线是动机、准备工作和同伙。警方今后几天将重点调查马苏德行凶的原因，他是如何准备的，有哪些人提供了帮助。
虽然
还没有更多威胁的迹象，但你们明白，我们决心要查清他们是受到恐怖主义宣传后独自作案，还是受到他人的鼓励、支持或指挥。
星期三遇害的无辜百姓中有一名美国游客和一名来自西班牙的两个孩子的母亲。随着议会周围的街道再次开放，游客们再次前来参观。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一个喜欢旅行的人，面对这种野蛮的行径，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必须向那些人表明，他们吓不倒我们，我们不会沉默，也不会害怕出国。
为了支持这个决心，英国已经将伦敦街道上的警察增加了一倍，其中包括荷枪实弹的警察。英国其他地方的巡警也增加了三分之一。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继续进行密切的合作。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说，两国正在商谈一些新的合作项目。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反舰导弹，双方重型直升机项目的联合设计团队很快将组建。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俄罗斯仍然寻求扩大武器出口。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仁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仍然向中国大量出售成品武器装备，去年已经向中国交付了苏-35战机。这是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证实开始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据报道，中国已经把去年年底收到的4架苏-35战机部署在了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可人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武器买主寻求技术转让或是联合开发研制武器。他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非常密切，双方已经走出很远，两国正在商谈不同的合作项目。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这些合作项目涉及哪些领域，以及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哪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外，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军售合同还包括提供反舰导弹。绍伊古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的反舰导弹是岸基型的反舰导弹，还是空中发射，或是装备在水面或是潜艇上的舰对舰导弹。俄罗斯最新的几款岸舰导弹同样能攻击地面目标，一些型号的舰对舰导弹更被称作航母杀手。冷战时代，苏联曾大力发展攻击美国航母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如果获得这些技术武器，无疑将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军队的合作也在加强，除了许多联合军演外，中国今年将首次举办一部分军事比赛项目。他说，更多的中国军人在俄罗斯接受深造，俄罗斯军校目前已经为中国培养了3600多名军事人才。俄罗斯技术集团负责地区与国际合作事务的主管克拉多夫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的联合设计师团队很快将在今年组建完毕。他说，由于俄罗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直升机，俄中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仅供应中国市场，中国将负责重型直升机的销售和生产。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伙伴。克拉多夫说，中国已经决定两国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使用乌克兰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引擎，包括米-26在内的许多俄罗斯直升机目前都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直升飞机以及各种航空引擎，航空引擎仍是俄中军火交易的主要项目。中国去年与俄罗斯签订了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采购 AL-31F 和 D-30KP2 两种型号的引擎，这两种引擎装备在苏-27、苏-30等型号的战机以及伊尔-76等型号的运输机上。据被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 除了联合研之外，中国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的趋势是更多地采购零部件。皮亚图什金说，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满足要求，中国就不会来俄罗斯购买。过去中国采购主要以成品武器装备为主，比如大量采购战机，但中国现在更多有选择性地采购各种部件，这些部件中国暂时还没有能力生产，或是难以达到和满足技术要求。皮亚图什金说，在双方的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中，由于俄罗斯是分包商，中国有权决定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引擎。普京总统几天前在有关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一次高级会议上说，俄罗斯目前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多于前一年，超过了150亿美元。普京说，生产战机、防空导弹、直升机的一些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去年都超额完成了所下达的任务。军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最近几年投入巨资升级换装俄军武器装备，这使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都超负荷运转，预计这些军工企业的订单数量明年将会达到最高峰。但随着俄军武器升级换装趋势减缓，俄罗斯军工企业2018年之后的订单数量将逐渐减少。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继续扩大对外武器出口规模，来保证国内军工企业能正常开工运转。亚洲武器市场特别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中国、印度和越南目前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武器买主。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最近三年来开始向中国出售一些先进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放松对中国的出售先进武器方面的限制，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星期六再次敦促中国对寻找一名台湾失踪公民的呼吁作出回应。台湾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3月19日从澳门进入中国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到今。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25日表示，李明哲入境珠海6天以来，中国相关单位对台湾政府和家属要求协助查明其下落的要求，至今没有任何官方回应。张志豪呼吁中国切实保护人权，及时回应台湾的协寻要求，让家属安心。台湾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海基会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海基会分别于3月20日以及24日两度函请海协会协调中国大陆相关部门积极协寻并赴协处情形，但是我方尚未获陆方回复任何有关李明哲之讯息，故海基会再度函请大陆海协会积极协助。在民进党去年5月20日再度执政之后，由于当选总统蔡英文没有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中国便中断了海协会和海基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机制。现年42岁的李明哲曾经担任民进党的党工，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士有很多交流。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表示，李明哲每年都会到对岸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很多人因此担心他被中国公安罗织罪名逮捕。在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星期六的报道，位于河南省灵宝市的秦岭金矿发生了一起事故，造成8人死亡，1人失踪。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五，17人被困井下。秦岭金矿为中国黄金集团所拥有。星期六，救援人员在一处矿坑当中发现了8具尸体，另外1人失踪。星期六早上，在该矿坑上空仍然可以看到浓烟。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浓烟造成高浓度的一氧化碳气体和低能见度，给救援工作带来困难。 中国官方经常宣布要关闭老旧矿井，改进安全条件，但是中国采矿业仍然是全世界死亡人数最高的采矿业之一，每年都有几百人死亡。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星期日，也就是明天3月26日，将由近1200多名为亲北京人士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票选未来五年的特首。本次选举被广泛的视为是中国鼠疫的候选人林郑月娥与较受民众欢迎的候选人曾俊华之争。虽然多数人认为大势已定，得到北京当局支持的林郑月娥势必胜出，然而人们关注的问题是选举委员会投票结果在候选人中间如何分布，以及选举结果可能会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0年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仍然混合着东方与西方的色彩，是座节奏自成一格的港口城市。电车与大巴穿梭于狭窄的街道间，空气中弥漫着海鲜干货的刺鼻气息。前英国殖民地沿留下来的赛马活动仍旧盛行于民间。然而，特首选举是许多人希望能够有所不同的赛事。2017年原本是香港可能可以直接选举其最高领导人的一年，取而代之的却是中国对香港政治限制的收紧，同时香港人与来自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渐行渐远，年轻人尤其对于裹足不前的政治改革感到挫折。
揀完都好似冇得揀，
我没有投票权，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也做不了什么。
怎样去
揀？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公民，没有任何发声的权利，即便我们表示意见，也改变不了什么。
民众想要为老少各代人争取的并不多，法治、经济繁荣以及一人一票直选他们的最高领导人，选出他们希望会关心这座城市700万居民福祉的人选。香港现任特首梁振英的失败引发了大规模长达数月的占中运动以及雨伞革命，抗议中央政府在2014年提出的政改决定。北京建议在普选前先由提名委员会筛选特首人选。2015年下旬书商失踪事件助长了一直在发酵的恐惧感，那就是中国当局构思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已经成为一国一制。虽然政治参与被否决，拥护民主活动人士表示，如果北京当局持续忽视香港民众真正的声音，他们不怕再度向北京说不。
中国政府尽其所能打击各种民主运动，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民坚持他们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政府越咄咄逼人，就会有越多人受到影响。
就目前而言，中国可能会称心如意。观察家指出，北京钦定的候选人林郑月娥有望获得多数选票，超过他的竞争对手曾俊华，因为曾俊华的泛民支持者只占票数的1/4。但是本选举不太可能为政治的动荡画上休止符。
The division will continue.
分析将会持续，但也涉及折中妥协，包括尊重主流大众意见。
Respecting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s.
香港下一位领导人或是北京当局是否会倾听大众意见，一切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筹划近期在香港举办反右60周年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香港五七学社总编辑陈玉林老先生，3月23日夜间从香港消失，次日凌晨发微信紧急求救，但是中午时又称人在深圳无事。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80多岁的前右派陈玉林的好友，星期五6点过后，在微信群组中转发陈玉林凌晨3点27分发出的消息，称我已被抓，告真，可报警，会召开，要开好，去我家拿文件。真是指真森港， 人民力量前副主席、香港政治组织前线的召集人，也是这次研讨会的协办者。记者一早拨打陈玉林的香港手机，几次都是响几下后自动挂断，而他的大陆号码则无人接听。记者联系陈玉林的好友了解相关情况，有人表示经过与真森港初步协商，决定暂时不要向香港警方报警，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决定。不过此时外界不知道陈玉林身在何处。记者从其他友人处了解到，陈玉林星期四下午2:15左右突然接到电话，来电者是准备从上海来港参加研讨会的前右派，告诉陈玉林机票和证件都遭国安部门刁难，估计无法出关来港。陈玉林随后告诉友人有急事处理，需要先离开。这应该是陈玉林从香港消失前友人最后见到陈玉林。记者中午见到真森港等陈玉林友人，他们经协商还是决定等几天观看情况发展，如果陈玉林几天后不回到香港便考虑报警，并在微信群组要求先不要向外爆料。不过微信群组中已有人将陈玉林微信求救的消息告诉星期四晚曾跟陈玉林通过电话的苹果日报的记者，结果苹果日报下午近3:30将陈玉林可能遭劫持的消息对外披露。下午12:57，陈玉林突然在微信群组中发一条语音短信，称我在深圳看陈梅，她呼吸衰竭在抢救，我没事，过2天就回来。在有人回信问他什么时候去的深圳，是否还需要报警后，陈玉林5分钟后回应称，阿梅昨夜呼吸衰竭抢救，入境被边防扣了几个小时，以为出问题，大家放心，我处理好阿梅事回来。陈梅是陈玉林的干女儿，香港居民，经常来往深港两地。据真森港透露，他星期五上午接过陈梅电话，转告说陈玉林还是希望反右研讨会开下去。目前陈玉林没有向友人回答是何时过深圳或如何人在深圳的。友人虽然怀疑陈玉林是因为筹办研讨会之事可能被有关部门控制，希望以此阻碍研讨会的召开，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如何从香港到了深圳。真森港晚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证据还无法判断他是如何到了深圳去的，因此还是稳妥一点，等几天再说。他说，
目前呢，我觉得大陆是肯定的一直在打压，希望这个研讨会不要召开，最起码也应该不张扬，就低调的召开的。另外呢，陈先生作为主持，是作为主要的人物，肯定警告他说不听，对不对？因此各种可能性也可能发生，也不能排除。目前呢，我觉得反正他人在里面，是不是已经受控制？这个意义不大的，暂时唯有等两天，因为他说2天之后回来嘛，那时候才说打算还不迟。
据记者了解，陈玉林自几个月前开始筹办由香港五七学社主办的研讨会以来，多次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电话警告，甚至一个月前被约到深圳要求取消研讨会，而陈玉林坚持举办，认为这应该是这些80多岁老人最后一次借反右60周年再聚到一起发发牢骚。不过陈玉林和其他也受过警告的筹办人同意降低规格，去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标签，并且尽量不会声张。陈玉林也曾表示，他80多岁的人为了最后发声机会会顶住压力坚持举办研讨会，但是他早已有准备，有可能会有被抓或者被控制，也因此做了相关安排。多位友人曾提醒他，越到临近开会的日期越要小心，他表示只要待在香港基本不会有问题，因此友人大多对他为何或如何去到深圳感到疑惑和不解。 有陈玉林右派友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内地不让纪念反右运动或者不让内地前右派出境赴港也就算了，但现在内地的手伸到香港，限制在香港的言论自由，太过分了。还有前右派表示，将一个本来不是事儿的场合，就是一些八十多岁的人最后有个机会聚在一起谈论一下反右运动，内地有关当局就搞得如此鸡犬不宁，难以让人理解。据截稿前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有人晚六点多钟发微信给陈于林，要他如果真的没有事情就应赶快回港，因为事情在香港已经搞得沸沸扬扬。陈于林随后打回电话称周五晚上晚点回来。这次反右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办过程一波三折，最初原定3月28日至29日由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协办，地点也在中大。消息被内地部门获悉后向服务中心施压，中大被迫退出。随后城市大学同意举办，但上个月底也突然通知无法出借场地，无奈研讨会最后改在尖沙咀一家酒店举行。据陈于林透露，当他中午聚餐时向一些友人通告研讨会最后举行地点后，内地部门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他，质问为什么还要继续改在尖沙咀的一家酒店举办。五七学社曾在香港举办过纪念反右50周年和55周年的研讨会，没有遇到过被阻拦举办的情况，只是邀请的多位国内嘉宾被阻止来港。陈于林1958年右派补课时，作为北外四年级学生党员充名额被补成右派，劳动改造十多年，1989年后从内地以特殊身份来港，是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和《前哨》的长期投稿人之一。陈于林曾出版自传体小说《天地良心》，讲述自己从右派到人大代表再到疏港特务的曲折人生。2008年出版《五七右派列传》，收录约600名右派的故事，还原反右历史。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杰是每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但强制打掉一个7个月大小的生命，每次听了都令人震惊和悲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停止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说，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他表示，中国政府允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奖励生第二胎。
So my question is, if China is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孩子，为什么他们仍保留所有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Encouraging people to have children.
利特尔·约翰认为，关键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性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
Now they keep coercion.
现在他们继续这种强制措施。为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存在于强制性堕胎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
星期四，在本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一非政府组织论坛，题目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和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苏的发言揭示网络色情与性拐卖之间的关系。她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色情行业成为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其背后则是性奴拐卖和陷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云，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新闻时间。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日本星期六派遣一名副大臣级别的高级官员访问台湾，这是自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以官方身份因公访问台湾的级别最高的日本政府官员。日本奉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星期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和文化的名为“多彩日本”的开幕典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赤间二郎与台湾政府官员会谈的报道，中国官方也还没有对这次访问做出任何的反应。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破坏文化古迹的行为。该项决议警告说，类似近年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所进行的破坏文物的行为可以构成战争罪行。安理会15个成员国所通过的决议特别点名了在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历史文物遭到的恐怖袭击。自从2015年以来，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已经对帕尔米拉珍贵的艺术和建筑宝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破坏。设在巴基斯坦的一家反恐法庭做出了裁定，让一个联邦机构拘押三名博客作者一个星期，以调查这三人是否犯有亵渎罪，然后再决定他们是否应该被正式起诉并遭到处罚。有关当局说，这三个人的手提电脑已经被没收，被用来进行分析。巴基斯坦的反亵渎法律规定，侮辱先知穆罕默德最高可判死刑或者是终身监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被处死。巴基斯坦的联邦调查局这个星期早些时候逮捕了这三位博客作者，就目前进行的镇压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亵渎言论的镇压活动的一部分。据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报道，位于河南省灵宝市的秦岭金矿发生一起事故，造成8人死亡，1人失踪。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有17人被困井下。秦岭金矿为中国黄金集团所拥有。星期六，救援人员在一处矿坑中发现了8具尸体，另有1人失踪。星期六早上，在该矿的上空仍然可以看到浓烟。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星期六再次敦促中国对寻找一名台湾失踪公民的呼吁作出回应。台湾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3月19号从澳门进入中国之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至今。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25号表示，李明哲入境珠海6天以来，中国相关单位对台湾政府和家属要求协助查明其下落的要求，至今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在伊拉克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的美国领导的联军正在对一起联军空袭进行调查。有报道说，最近进行的这次空袭在摩苏尔的一个社区造成100多名平民死亡。联军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联军已经针对指控开启了一次正式的平民伤亡可信性的评估。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